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圆满结束，澳洲法轮功学员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辽宁新兵县法轮功学员张富春被密判3年，村民签名营救，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30日至12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第九届明慧大陆法会圆满结束，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2年11月30日圆满落下帷幕。法会自11月8日开始至落幕历时23天，共发表精选出来的稿件168篇。美国东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王女士说，从法会第一天开始，我就带着恭敬的心开始阅读大陆同修们的修炼交流，一篇一篇地读过来，我的心在泪水或微笑中被一次次感动，被一次次鼓舞，也感到了一次次的提升。同修们在大法中修出的大慈大悲、纯正之心、超凡的智慧、强大的正念和崇高的境界，都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从事媒体工作的美国法轮功学员沙朗·克拉斯基女士说，读了一些法会交流稿件后，我感到尽管作者们的具体情况大不相同，但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有针对我的话要说。还有，我最近很疲惫，但在那些我读了法会稿件的日子里，我会在早晨很早就醒来，一点也不累，并开始练功。显然，这些文章中带着很强大的能量，这些文章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机会，让我坐在自己的家中就能参加神圣的法会。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琳达每年都一篇不落地读明慧网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他说，对于我这个在海外得法和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说，每次当我看到大陆大法弟子的那种艰辛和正信，那种辉煌和壮举时，我就问我自己，我如果在大陆得法，我能坚持到今天吗？所以每当我在过心性关和面临考验时，我都会提醒自己，想想国内的同修有多难，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难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处于严酷的迫害中，尚不具备召开大型法会的条件，明慧网自2004年起每年都会召开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们借此机会分享自己在正法修炼路上如何实修自己、救度众生、证实大法。 法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包括作者、读者等所有参与者交流和修炼的过程。很多海内外大法弟子都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比学比修会更加精进。
11月28日在澳大利亚国会开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关注还在进行中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与此同时，在国会大厦内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讨会，敦促澳洲政府进行独立调查，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参加研讨会的包括澳洲国会议员代表、来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澳大利亚法轮大法学会会长等人。美国作家及研究者伊森·葛特曼先生是调查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独立调查员之一，也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刊物的撰稿人。他与悉尼大学药理学和运动科学教授菲尔特罗内辛格在研讨会上就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非法摘取和出售他们器官的指控以及对指控进行的调查做了详尽的介绍。葛特曼先生说，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这对中国人没好处，对全世界人也没好处。他希望澳洲能一起参与制止这种群体灭绝的罪行。
12月2日中午，澳洲各界民众在悉尼市中心乔治大街唐人街附近举行集会，庆祝1亿28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呼吁更多的华人同胞了解真相，抛弃中共，迎接即将到来的没有中共的崭新未来。澳洲纽省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元华博士在集会上呼吁大家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在是非善恶中做出正确的抉择。他指出，中共窃国后63年的血腥暴政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运动使广大中国人民遭受迫害和丧生，不仅如此，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遭到破坏，有毒食品泛滥成灾，假货遍地，社会道德败坏沦丧。李元华提醒中国人民，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家住悉尼的坦尼亚女士主动找到集会现场，希望能够为停止迫害，特别是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做些什么。她说，我几年前就听说过这场迫害，今天我感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制止这种罪行。我看到人们手中举着的横幅，展示着的情景是非常恐怖的。人体器官被窃取，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想都不敢想象。这是反人类的罪行，每一个人都应该采取行动。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悉尼已有3万民众签名，敦促澳洲政府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行径进行独立调查。绿党议员已将签名交送到省议会，明年2月国会开会期间将讨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加拿大安省新民主党省议员普鲁对此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强摘器官，中共当局无法继续无视强摘器官的事。因为世界现在很小，他们想出国参加会议及做一些事，他们必须证明他们尊重人权、民主及自由。如果从活人身上强摘器官这样的事还在发生的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会得到承认。普鲁说，中共不允许调查，但从受害者家属等见证人的经历，以及那些海外的调查结果，读者会相信这事在发生。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肇东市东发乡58岁的窦长莹，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4次被绑架抄家，被迫流离失所数月。 2011年12月4日被非法判刑5年，劫持到呼兰监狱。因其拒绝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转化书、悔过书和保证书，2年多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集训队严管迫害，曾被迫害至膝盖溃烂，现在瘦得皮包骨，已不成人形，呼吸说话都非常困难。家人强烈要求将窦长莹立即无条件释放。
辽宁省沈阳法轮功学员刘志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已1年多，因他坚持信仰拒绝转化，被折磨得皮包骨，四肢无法活动，奄奄一息。家属多次要求狱方放人，被狱方拒绝。2012年11月28日，愤怒的家属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去控诉，打横幅，要求调查辽宁省女子监狱对刘志的迫害。
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吴明山，男，1949年生，湖南新化县人，原攀钢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工，2009年被中共绑架，遭到警察暴打，2010年被非法判刑4年，在五马坪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后保外就医，于今年11月26日含冤去世。吴明山多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
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李富琴61岁，11月11日早晨6点半，恶警古志勇带领数十名恶人强行撬锁绑架，非法关押到位于福寿街以北新华路西侧的协党党校院内洗脑班。同时被绑架和迫害的还有同一小区的申继利夫妇，迫害至生命垂危，并一度被送医院抢救。目前李富琴随意回家，但血压仍高居不下，整日神情恍惚，日常起居不能自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辽宁新兵县张富春被密判3年，村民签名营救。辽宁省抚顺市新兵县榆树乡法轮功学员张富春被新兵县法院秘密判刑3年。张富春80多岁的父亲要求释放只因坚持信仰就被判罪的儿子，村民们同情他们一家的遭遇，签名营救。张富春以前腰肌劳损，不能正常劳动，生活困难，和妻儿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妻子由于长期精神压力导致精神抑郁，头痛心痛，吃不少药也不见好转。自从学练法轮功以后，张富春夫妻的病都好了，干重活也不累，劳动挣钱，生活有了保障。2011年9月，张富春被抚顺市公安一处的恶警绑架并关押开庭，家人从北京请来律师做无罪辩护，当场旁听的人都感到律师讲得非常好。律师在最后告诉新兵法院的审判人员，张富春无罪，应立即释放。但是新兵县法院却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对张富春判刑3年，于2012年10月末送到了辽宁省沈阳大北监狱。张富春的父亲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儿子被无辜的判刑之后很悲伤，善良的村民们看到张富春的父亲太可怜，儿子为了做好人修炼法轮功却要被非法的判刑，纷纷签名要求放人。
邯郸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警察惧怕明慧网曝光。11月23日上午，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法轮功弟子高粉兰和宋仙霞被警察绑架，家人向警察要人时，警察因惧怕明慧网曝光其恶行，要求家人委托他人来谈。事发当天，高粉兰和宋仙霞在县城从师庄到政府街的路上给人讲真相，被永年县公安局的杜姓警察一行7人绑架。随后，姓杜的警察带8名随从 到高粉兰家抢走了电脑及高粉兰自己写的受迫害经历一份及身份证。晚上七点，家人到永年县国保大队要人。国保大队负责人说，永年县看守所没有女号，已经送到了邯郸市第一看守所。要求家属，以后托人可以来谈，你们家人不准来。你们来了，我们所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个人资料、电话、住址，很快就在明慧网上曝光。国保大队负责人还把办公桌上电脑打开，上到明慧网，让看全国各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单位等曝光资料，还说，我没有骗你吧，就今天的事儿，不出两天法轮功网站就会登出来，速度相当快，所以对你们家属什么也不能说，最好托人来谈。11月29号下午5点多，永年县公安局赵姓恶警带领四人去高粉兰家，让家属在拘留证上签字。6点多，公安人员姓杜的警察带领六个人到宋仙霞家非法抄家，一无所获。他们不想走，因家属告诉说，儿子有癫痫病，不能受惊吓，他们才离去。
四川古蔺法厅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自辩无罪。11月22日，四川古蔺法院对三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庭审五小时中，法轮功学员和律师完整地进行了辩护，公诉人、审判长对辩护沉默无语，未表反对。场内几十人，大部分是警察、便衣。11月22日早上9点左右，从古蔺周边县市及古蔺各乡镇赶来的与关注此案的古蔺县城居民约100来人聚集在古蔺法院门口，等待进场参加旁听。绝大部分民众被限制在庭外，得以进场旁听的三位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与关注此案的民众进场的大约只有十多人，场内几十人大部分是警察、便衣。法轮功学员罗正贵、张自勤、苏安清先后对公诉人的起诉做了自辩，分别从各自修炼法轮功的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从各自的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揭露了这场迫害的违法性，对民众的欺骗性。两位律师在为当事人的辩护中首先说明信仰自由，练法轮功无罪，并说一些中央干部及家属都在练，还指出公诉人的指控不符合事实，要求法庭立即将他们当庭释放。古蔺县是四川省遭受迫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给古蔺公检法司610人员讲真相，近一年来做了很多的努力。22日开庭的旁听者非常感慨地说，今天的法轮功学员与律师对法庭讲得太好了，太全面了，太透彻了，再不明真相的人都应该明白了。审判从早上9点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公诉人、审判长对当事人及律师的辩护沉默无语，没有反对的回应。
因邀请民众旁听开庭，李丽被误判四年。今年7月24日，山东省平度市开发区店前村的李丽和王焕忠夫妇，因向当地民众派发邀请旁听法院审理王广伟案的邀请函，被平度开发区泰山路派出所恶警绑架。之后，王焕忠被劳教一年，妻子李丽被误判四年徒刑。李丽不服，现已提起上诉。现年40岁的李丽因坚持信仰，曾被关入精神病院123天，被非法劳教2年，判刑4年，经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山东平度法轮功学员王广伟是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的。平度法院原定在7月27日开庭，家人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7月24日上午，开发区泰山路派出所恶警绑架了向当地民众派发邀请函旁听法院审理王光伟案的李丽夫妇。
本周6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诚念法轮大法好，罕见绝症不治而愈。我今年58岁，家住辽宁省昌图县农村。今年6月的一天，我突然感到腹部疼痛，痛得我坐不住，躺不下。儿子领我到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检查。第一天经过化验和各种仪器的检查，共花去人民币10000多元。诊断结果为腹部静脉血栓，住院10天，共花人民币80000多元。最后医生对我丈夫说，你老伴儿得的这种病，在沈阳医大医疗史上仅有2例，第一例人已经死亡，你老伴是第2例，这种病到哪儿也治不了，你就是到北京协和医院也治不了。医生让我丈夫看彩超拍的片子，你看现在他的脾、肝、肺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血栓状态，胸腔积水越来越多，这种病比癌症还要严重，癌症能做手术，可以延缓生命，这种病根本无法医治，如果血栓蔓延到心脏，就是急性心梗，人立即就会死亡，现在心脏也已经出现血栓症状，你们马上回家准备后事吧。我丈夫听后傻眼了，求大夫想办法救我的命。大夫说，没办法，人活不了几天了，赶快回家吧。我丈夫花3000元雇了120急救车，载着带着氧气的我急速赶回家。到家后，我躺在炕上，不能吃也不能喝。胃肠由于静脉血栓已失去蠕动功能，10多天不能排便，腹腔、胸腔胀痛难忍，只有等死。就在这时，我大伯哥来看我，他对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了，你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你的病就一定能好，奇迹就会出现。我看过许多大法真相资料，那里边介绍的念法轮大法好病好的例子太多了，你就诚心念吧。大伯嫂也练过法轮功，她也对我这么说，并给了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把护身符戴在脖子上，整天从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以后，奇迹真的出现了，10多天不排便的我开始排便，渐渐的能吃东西了，腹部、胸部疼痛开始减轻，病由硬逐渐变软，后来我能下地走动了，饭量也开始增加，简单的家务活我也能干了，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完全恢复正常，真是太神奇了。今年秋收，我下地割玉米杆儿、扒玉米，比丈夫干的都多。回想几个月前，我离死亡仅有一步，而现在的我很健康。我从心里感谢法轮大法，我们全家人都特别感谢法轮大法师父。
湖北宜昌市西坝派出所副所长程瑞，恶行与恶报。宜昌西坝派出所一直以来参与迫害法轮功，长期跟踪法轮功学员，在街上任意绑架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20至今，被西坝派出所绑架劳教洗脑的法轮功学员已多达15人次以上。宜昌市西坝派出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黄华、黄家军、王学谦，在2005年下半年遭到了撤职报应。副所长程瑞虽没被撤职，但是已经不再管事，空挂一个头衔。一个熟知内情的警官说，这几个人没什么真本事，社会治安管不了，只是一味的上窜下跳的迫害法轮功善良群众，弄得辖区内群众意见很大。程瑞为了重新获得上级赏识，继续卖力的迫害法轮功， 并因此在2010年得到宜昌市警察局的奖励，但是作为对迫害的偿还，却可能是要以性命为代价的。程瑞已经患鼻咽癌，天天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曾对同事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受，不如死了算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找他讲真相，他也知道大法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被冤枉的，但是在名利的驱使下不思悔改，继续违背良知作恶。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2月1日，由高雄市政府举办台湾志工大会，为庆祝国际志愿服务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震撼人心的鼓号声引领现场约220个志愿服务团队近20000人进场。受到志工们的欢迎，大会颁发了最佳震撼奖以及大会最高荣誉奖精神总锦标奖，2座奖杯给天国乐团。当天活动中，天国乐团分为200多人的古装乐团，还有一团约140人的大会伴奏乐队，他们最早抵达现场彩排，并全程参与到最后。法轮功学员们展现出来的真善忍精神，让现场民众深为钦佩与赞叹。台湾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许惠美向天国乐团致谢，他用麦克风对大家说，我与法轮功结缘是在香港，看他们无私付出的精神，很感动又佩服。天国乐团是最早来到现场的，他们每一位都这么有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每位经过天国乐团大会乐队前的志工们都笑着鼓掌说，谢谢，好棒，有的竖起大拇指说赞。
近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布里亚大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令当地民众震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大陆法会感受的文章，坦荡无私出真见。一个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同修，以平和的淳朴纯净而又实实在在的语言给我讲述着他们正法修炼中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在某些法理方面认识的不足，所以在有些方面有所提高。说是陌生，是因为和这些同修从未见过面，
说是熟悉，是因为每篇稿件人物性格不同，却活生生展现在我的面前，好像就在我周围的同修中，在425上访时的同修中，在720时一起维护法的同修中，在看守所、监狱、反迫害的同修中。从内容看，包括了从个人修炼、正法修炼、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方方面面。从作者的身份来看，包括了几乎大陆的各个阶层。个人认为篇篇精彩，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用正念和慈悲支撑起自己的一片蓝天。第一部分，全盘否定旧势力，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师父在经文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以前学这段法时，理解只是表面的，只知道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不配合，不承认，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这个有点疑惑，就是理解不是很透。有一篇法会文章谈到，一听到谁遇到磨难会被迫害时，就会想，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会怎么对待，实际上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其实在看到这篇稿件之前，看其他第九届法会文章的时候，我都是有这样的念头出现，要是我遇到这个事情会怎么去做。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之后，在以后学习法会文章时，再有这样的念头出现，我会及时抓住，正念清除。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自我意识，就是看同修文章时往往会出现我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的念头，用人心来对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对这样的念头及时清除，什么都不想，只是静静地看，仿佛身临其境，融到同修给展现的场景中，感受到同修的正念正行在法理上的提高和大法在世间的宏大法力，或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心结，豁然有悟，或感动流泪，或会心微笑。第二部分，对正念的理解。我修炼16年了，正念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想到和同修们经常谈到的一个名词。遇到矛盾，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是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正念，遇事内修内找是正念，反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是正念，多为别人着想是正念，讲真相救度世人是正念。读者同修们一篇篇交流文章，眼前浮现出大法弟子在乡村、街道、超市、机关、学校、警局讲真相救度世人，通过电话、信件、光盘等在传递大法真相。大法徒的使命一词在我脑中出现，对，救众生的使命感是大法徒的正念。意识到此，一股股强大的能量从头顶流遍全身。因为有了使命，我们才可以慈悲众生，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下出的第一念便是救度世人，不管这个人背后有多么邪恶的因素。因为有了使命，同心来世间，见红银了愿，我们才可以完完全全放下自我，同修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圆融配合。因为有了使命，才能主动出击，开创环境。因为有了使命， 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主角。认识到这一点，好像推开了挡在我面前的一堵墙，对许多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我又想到，其实在这个世上，对于大法弟子个人而说，你能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也许表面上什么都有，只有使命。大法弟子，你本身就是大法资源，包括你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你的财富是大法资源，你的身体是大法给予你完成使命的法器。除了维持表面基本的生存和正视大法外，你能随便奢侈浪费吗？不能。你的完成使命的法器身体，你能不好好爱护吗？怎么爱护？多学法，用法来充实，多练功，用高能量物质尽快转化肉身，这个法器才好用啊。上面只是对正念这一个问题的重新认识。打开这堵墙之后，当我再拿起《转法轮》这部天书，我对里面的许多内容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大法给我展现了另一层天地，对修口、守住心性、无为等等等等内容有了全新的认识，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了。同修们，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大陆弟子法会交流平台，用心学一学，让我们勇猛精进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紫苏的文章。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长期以来，我的修炼状态一直有着很矛盾的表现。神的一面，跟随师父正法进程，对师父一系列的讲法以及正法全局形势的把握非常理智；而人的一面，又一直不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一直不能完全融在法中精进。说白了，我一直都没有真正面对自己作为一个生命所必须面对的将要彻底同化宇宙大法的终极选择。我根本就不敢想象自己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一直都不能有力量去面对这个问题。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个高度理解正法真相的大法弟子，怎么可能在这样低级的层次上出问题呢？可事实就是这样，两者同时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明显而易见的执着心，但是一直提不起精神来向内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我把没找到当成了找不到，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灰心逃避，然后就这样一直混到了今天。因为环境的原因，我只能3天看一次稿件，但每一次看的时候可以连续看完3天的稿件，这就形成了隔上3天就经受一次冲击的短期机制。就这样，在一波一波的冲击之下，我渐渐地开始对照同修的情况来看自己，渐渐地开始对照着向内找自己同样的问题，渐渐地开始找自己特殊表现中隐藏的固有问题的根本原因了。突破点是在读到某一篇稿件中，同修找到自尊和自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过于执着于别人的存在。我的悟性从这儿就被打开了窍，自己在项目中之所以一直都执着于别人态度的正反表现，原因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而根本上则是不坚定，没有做到正念正行。后来再继续往深里去挖，发现这个问题实质的根子的藏身之处越来越深。我小时候本性纯善，如果在无意中伤了谁，会任由对方打回来而无怨。但是我母亲因为父亲在历次运动中被整的缘故，刻意要求我避免和任何人家的孩子发生争执，哪怕是正当的权益，他也让我放弃维护。这就给我的内心种下了不信任人的阴影。 虽然善良的本性一直都没有丧失，但内心已经渐渐生成了扭曲的心障。我是93年东得法的，在我得法之前的半年里，我结识了一个藏密黄教的传人，和他交往很深。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对这个前世有缘之人的信任却导致了他后来干扰了我。如果说这个世上有谁是我可以绝对信任的人的话，那这个人只有师父。可是当时悟法不深的我，偏偏就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最致命的干扰。在受到干扰一年多之后，我再次走入到大法中来了，而且确定了这就是我这一生的唯一道路。可是我虽然做出了这一选择，内心里受到的干扰却一直挥之不去。为了这个无形的障碍，我被磨得简直是九死一生。每一个大的修炼过程中，它都时不时的会浮出来，闹得我心神不定，心神不宁，六神无主，六神不安。我学转法轮的状态一直都不太好，后面的路之所以能够一路坚持下来，是因为师父的一系列讲法我都能够从理性上相信，但就是不能将其与感性联系起来。阅读97年美国法会讲法，我封闭的思维逐渐打开。从98年参加集体收听新加坡法会讲法录音时开始，我被师父领上了一条独特的升华之路。沿着这条路，我紧随师父一路下来，不断穿越过了所有的红穹苍宇的层次，直至进入三界，向世间转轮，直至今天。每个大法弟子对法的证实都是不同的，这个过程中走下来的我，也有着自己所肩负的证实法的职责。在这个职责的兑现过程中，师父赋予我无上的荣光，我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项目。但是我人心上隐藏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找出来，甚至思想业骂老师的现象都还时有发生，只是被我克制住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彻底铲除掉它。现在是看明白了，根本原因就是自己人的一面对师父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的心既表现为常人的世俗之念，又表现在不二法门的问题上。记得大法修炼中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直线自动升华的演化机制，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用了以前的一个修炼法门去衡量，觉得师父太慈悲了，大法修炼太至简至易了。就在那一瞬间，内心深处冒出来的竟然是觉得不可能，就是这一念的及时醒悟让我警觉，迅速抓住它，并沿着它的脉络扩大范围地去向内找，才看清楚了这颗心的整体表现是什么。看清楚了自己的这个人心之后，我感觉这个隐藏着的自我简直是既可笑又可怜。这颗心的世俗表现竟然会像生活中两个人之间人心隔肚皮的表现一样，他竟然也把师父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有着不信任和防范之心。虽然他微弱隐约的就是那么一点一丝儿，可是已经足以把我坑死。即便是我在曾经的昼夜难宵哭着求师父救我，然后得到神奇缓解之时，它都还在无形中起着作用。现在回头再看这一幕，我深深地理解了修真的严肃性。记得当初读一个在网上有影响后来邪悟的同修文章，他说在他那个层次中看师父就像看所有的其他神一样，是不会有特别崇敬和仰视的想法。我当时就觉得这话不对劲，但没有过多的往深了去想。现在看他之所以此后不久就开始出问题，就是这一念，尤其是还把它写在了文章里，才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现在看他的这个问题，大概是所有层次上的众生都有可能犯的错误，都有可能在自己所在的层次上错误对待师父。至于说这个生命会不会犯这个错误，应该取决于这个生命是不是在法上衡量。在整个宇宙的法没有证过来之前，众生会不会这样看，取决于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在这样看。现在才想起来，常人之所以不相信大法有这么好，之所以敢在我跟前说师父是在国外搞政治，就是因为自己隐藏着这样一颗无比愚蠢的迷失的常人之心。 想寻找一下这个不信任人的心的生成之初在哪儿，真是七连八扯，头绪多端，没法说的具体哪一点是开始。俯瞰这一切，我对旧势力的存在及其安排的表现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想到这儿真是后怕啊。记得当初在被连续两三年磨练的疲惫不堪之后，终于得到了美国法会讲法。我看到师父讲到，因为佛法是无边的，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能够斟酌每个人的情况来度人。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当时就发出了坚定的一念，不管怎样，师父的这个法都一定能度得了我的。这么多年来，我曾多次回想起发出这一念时的心，我觉得就是这一念才让自己得到了师父后来安排的这条极其特殊的正法修炼之路。找到了这个根子上的大漏，我的内心安静了。这个心不是真正的我，我知道自己终于能够坦然地叩拜师父了。感谢师父在这最后的时刻点醒了我，感谢同修们的帮助，我会抓紧这无比宝贵的时间，修掉这个败坏之物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执着心，进入到整体中去熔炼，让师父及时顺利地结束正法时期。
读大陆法会文章，找出差距再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12年11月8号开幕到11月30号结束。三周多的时间里，当地一些同修每天读法会文章，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感佩大法造就的法徒无私无我，全身全心为众生的正念正行。法会使同修看到差距，纠正不足，在救人的路上更加精进。一、正视安逸心再精进。一位同修说，11月8号晚上打开明慧网，明慧法会愿把众生托在手心上一行字带着强大的能量映入眼帘。读着一篇篇法会文章，被同修们那实在坦荡忘我救众生的状态震撼。无论是哪种救人方式，写信、手机或面对面讲真相等等，同修投入的是自己所在境界的全部能力和真心，把众生当成了比自己这世的亲人还亲的人。读着读着，我的眼前展现出大法弟子用心血走出的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救度众生之路。这神在世间正实法的慈悲壮举，只有大法师尊造就的大法徒才能做到。当晚我做了一个梦，大法弟子每人都有很高的一摞作业本，大家的本子摆在一起，高度基本一样，但分数各异。以最上面本子的评分为准，我得47分，不合格，要补考，还有一点补考的机会。我急切地检查自己的每个本子，以前的每本都是合格的，怎么最后的评分不合格呢？这时一个意识传来，放松和安逸。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师父讲到安逸心，并教诲说，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师父说，
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反思自己，三件事也在做，但是投入全部精力了吗？用了多少心呢？纠正偏差，重新做好。于是每天恢复晨练学法，然后用心做正实法的事，不放过每个机会。这段时间接触了几十位客户，把2012明慧周报特刊等真相资料精心准备好，每人邮寄了一份。我发现只要主意识很强的有决心重新做好，能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帮助。法会期间正值本地在营救几位同修，和同修配合时表面上也在放弃自己的意见，听同修的安排，而内心深处还存有对同修的抱怨和成见。看无私帮助同修共同提高和在向内找中消除间隔，对比出自己根子上维护自我和求名的心。同修在法会交流中说，表面上是这些同修不应该这样做，不符合师父在法中的要求，但根本上是我有人心，同修才在我这儿表演。胜利大营救中说，往往以前的营救失败之处是同修不能全力配合，原因是都在埋怨当事同修的不足，其实那是不向内找的真实体现，这么做其实是站在了旧宇宙的理的那一边。分析这些心，清楚它，发现自己对同修已经没有了看法，只是默默地补充该做的。一周后，那位安排事情的同修对我说，你变化真大，上次能感到你那种自我的物质很强烈，现在没有了。我想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鼓励。时间有限了，不正确的状态已经没有时间慢慢去改，只要有决心和意志立即归正，能感到师父在帮我们往下拿。现在大家配合得很融洽，各方参与的同修和家属同修也消除了间隔，配合要人讲真相，过程中救了很多公安人员，家属同修也由过去的不太学法到走上了修炼的正轨。二，转变观念，从思中解脱。一位同修说，看法会文章我在思考，为什么同修救人时能坦坦荡荡如意而慈悲，自己也在做，心态上却有差距。他举例说，比如看到警车警灯之后怎么想的。那位63岁的退休审计干部同修在交流中写道，讲真相的路上，老远看见十字路口警车闪着警灯，十分显眼，这不是师父的安排在召唤我吗？又如在风雨无阻救人集中，同修要去讲真相，孩子说，下雨就别出去吧。同修说，你下雨就不上班了，我这是救人，比你上班还重要呢。读着这些正念纯净的话语，一个壳被破开了。为众生是自己在宇宙中存在的意义。以往修自己讲真相做得很累，有些麻木，是因为没有融于法中，把修自己和救人分开了，基点还是未思的。在全新的救人中，一下子会从思中解脱出来。这样转变观念之后，再学法发正念，包括看其他问题的角度，与同修配合等方方面面，都有了一个全新境界。这位同修说，自己以前有做事拖拉的毛病，在讲真相和与同修配合时，有掩蔽很深的自保心态，现在就简简单单的排除妄念。眼下需要和同修配合打印台历，就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材料不够，不等不靠，马上去买。同修的机器坏了，立即去修理。和同修配合时，不再看对方，不再以注意安全为借口，只在法上检查自己的言行，在整体中衡量一下，只要正实法需要的就去做。三，及时读法会文章， 悟道做道。一位同修说，法会第一天就想平时不上网的同修也及时看到该多好。第二天是周五，下载明慧周刊的时候没看到法会特刊。同修想，正法每一天有每一天的进程，不等不靠，送资料的时候就给同修甲送去了法会文章的 U 盘。同修甲说，从那天起，我每天一篇不落地看法会交流，最大的感慨是踏踏实实救人急，自己以前太慢了，没有参加固定的学法小组，讲真相也不尽心，现在已经着手在家成立一个稳定的学法组，在救人上与同修配合，从此真的把这一重要的事重视起来了。另一同修说，法会开始几天后正赶上集体学法，因为小组中有不上网的同修，学完法后就在小组念了一篇法会文章，同修已被震撼，马上复制了法会文章，从此一直坚持认真读法会交流。同修已说触动很大，特别是看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主角上，教师同修那纯净智慧堂堂正正的大面积救人状态，让自己找到差距。以往由于顾虑怕心和求安逸心，错过了很多救人机会，从今天起就要做好。他当场和小组的同修在明慧网和天地行上查找了新款讲真相手机，小组同修又给了他相关的技术手册和安全说明。他说，我马上买手机，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用手机讲真相，多救人，不能光受法会的激励，自己也要正念正行。一位同修平时上班较忙，他抽空看了同修给拷贝的法会文章，当时他们那片的同修也正在制作明慧真相台历。这位同修说，差点在安逸懈怠的人心带动下把上班忙当借口。看了法会交流后，我早起上班前把电脑设置好打印台历，中午时从单位赶回家翻面继续打印，晚上下班时就打印好了一批。从每件小事做起，规正自己，像法会交流中的同修那样珍惜正法修炼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一位平时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同修说，看第九届法会文章更强化和明确了一点，我们是为了同化法救众生而来，除了做好三件事，其他事情毫无意义。法会激励自己更加扎扎实实的修炼，尽心尽力的救人，珍惜这伟大的历史时刻，完成神圣的使命。感谢明慧大陆法会，感谢每一位写稿的同修。何时？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